多谢敬拜的小组带领我们忠于使命，不惜一切来到去传扬主的国度，主的福音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到去思想我们在这个使命宣言的大前提底下，有关于作为一个热切的基督的跟随者的生命的素质。始至你都识背了，是吗？始至成为耶稣基督的热切追随者，以爱和生活去引领各族各方的人归向上帝。就在这个使命的宣言大前提底下，我们过往一段的时间开始去思想一些生命的素质到底是怎样呢？ OK， 这个不是我的 PowerPoint。 OK， yeah. Ah, yeah. Right. Yeah. OK, thank you. 我们讲了第一个生命的素质，是讲到对神的三一真神的情怀。我们说是要爱主你的神，所以我讲到约翰福音二十一章。然后第二个生命的素质是周牧师讲的，就是讲到我们要灵命学习去自我来到去管理，要有那个经常的读经灵修祷告的生活建立。然后上一个礼拜 Pastor Ray 在我们的当中讲到，一个真是热切追随耶稣基督的人，他的生命是会 commit 在地方教会的委身去建立基督的身体。今天我们是讲到第四个应有的生命的素质，就是对失落的灵魂的负担，我们是会去广传福音。在我们在座当中每一位的弟兄姊妹，之所以我们会信耶稣，之所以你今天回来敬拜神，你说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总是因为曾几何时，又或者说曾几有何人会同你传了福音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有没有一个从来没有人同你传福音，你从来没有听过福音，你突然之间有一天睡醒之后我要信耶稣的，有没有的？在我们当中没有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很明白一件事，一定是有人去了你那里传福音，然后你才有机会来到教会，或者在当阵时你可以来信耶稣。所以一个一去一来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继续进行的事情是不会改变的。我今早的讲道很简单，我希望你听完我今早的讲道之后，你有两个很清晰的观念。第一，你会认信，你会相信，你会拥抱一件事，就是我是责无旁贷，我是应该去传福音的。第二件事，你今天听完我讲到之后，我希望你会认信，你会拥抱的，就是我原来是可以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。很简单的，好吗？两个我要讲到带来的目的或者说效应，就是你听完之后你知道我责无旁贷应该传福音，然后我们可以越过一些的障碍，每一个人都可以越过这些障碍。我一会要跟弟兄姊妹思想，每一个人都应该可以越过这些障碍去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。我们先来读今早我们一起思想的经文，好不好？我们一同的慢慢的来到去诵读神的话语。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三十五节开始，预备，一二三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他看见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没有牧人一般。于是就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第十章跟住马太继续说，耶稣就叫了十二个门徒来，给他们权柄，能赶逐污鬼，并医治各样的病症。跟住喺到到马太写佢个福音书结束之前，有呢一段好出名嘅大使命嘅经文，我哋一同嚟再重温。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，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作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我们再一次低头祈祷。亲爱的圣灵，我们再一次恳求你自由地在这个会场里面运行，做感动，做开启，做教导，做督责的功夫。我们更加要恳求圣灵加给我们力量，去行出你自己的话语。我们诚心等候，祷告奉主耶稣名求，阿们。传福音，这个是在圣经的真理的亮光底下，我们发现是一件必然又应当的事情。 There is a necessity， 有一 个必须性在当中。刚才我们读的马太两段的马太福音的记载，其实可能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熟悉的，特别在马太刚才第九章那个的记载里面，似乎马太是更加清楚有力肯定的样，为耶稣特别选召那十二个使徒，给他们权柄赶鬼治病，提供了一个最最清晰又重要的背景。那个背景就是什么呢？当主耶稣看见许多的人有需要，好像迷失的羊，圣经说主耶稣就怜悯他们，然后他就向门徒发出他自己的心声，亦都讲出对门徒的期望。他说要收的庄稼多，作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更多的工人来到出去收他的庄稼。所以圣经讲到迷羊，圣经讲到要代收的庄稼，其实这一切都是代表着上帝所创造所爱的失丧的人，失丧的灵魂，需要人真的将耶稣拯救的福音传扬出去，带到去这些人当中去寻找拯救迷羊。禾场已经发白要去收割，如果不是就会糟蹋浪费。所以跟着下来马太福音第十章的第一节，马太就立刻记载他差遣了这十二个使徒。但是原来这个差遣使徒去寻找迷羊、收割庄稼，原来在圣经的记载里面不是停在十章第一节那十二个使徒。当我们去到一路在圣经的记载的故事的时候，去到马太福音二十八章，去到大使命的时候，我们就更加清楚了。复活的主再一次召聚，不过那时不是十二个了，因为我们知道减了一个，是吧？十一个的门徒来到主的面前，主耶稣跟他们说什么？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已经给了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作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，凡我所教训你们的，你们都要教训他。所以我们看见一件很清楚的事，这个出去传道、寻找迷羊、收割禾场这个的事工，不单止在十一个使徒，不单止在这一班小圈子的里面，根本在这个大使命的底下，我们就会发现主耶稣的心意，就是每一个信福音、受洗归入主名下，又听了主的教导的人，他们就一个一个继续去将这个福音去传扬的。如果不是的话，主耶稣不在个大使命那里讲话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，所以你们要去到哪里？地极。所以你们要向什么人？万民。只是你看这些字，那个的 scope， 那个的广阔度，就已经是超越这十一个使徒那么简单。只是靠这十一个使徒去不到地极吗？只是靠这十一个使徒没办法向万民传福音吗？所以跟着下去，你到去使徒行传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上帝启示他自己救恩的计划。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不是只是彼得传福音讲道，不是那些使徒建立教会，我们发现咦，又多了个巴拿巴，我们发现突然之间又多了个腓利，不是你家那些洗洁精洗不净那些腓利。腓利你知不知道他是谁？他就是向埃提阿伯传福音那个太监传福音， 奇妙的一件事就是，那个去到一个地方，传到一个地方，这里有水，我受洗又何妨？腓利就帮他施洗。喂，谁教你帮人施洗的？谁教你走去同人传福音的？所以我们很清楚，使徒行传所有的记载，后来有一个叫扫罗的，你记得吗？去到大马色要拉基督徒的，怎知上帝向他显现，复活的主向他显现，然后他去到大马色的时候，主耶稣，我们的主就感动另外一个门徒叫做亚拿尼亚，都不知道是什么水来的，彼得约翰那个冚冷没粉，突然之间有个亚拿尼亚的人，我们的圣灵感动亚拿尼亚去做什么？去为保罗按手祈祷，而且谁帮扫罗施洗的？就是这个亚拿尼亚。Hey, what's happening here? 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为什么这些人一个一个，然后去到安提柯，然后有些人说，哎，那些外邦人说起尼尼话的，我们不要跟他传。不过圣经记载说，有居比路的古利奈人，这些人就向那些讲希利尼话的人传福音。喂，谁叫他去传福音的？所以你看见这些记载，跟住就建立了有安提柯的教会，有以弗所的教会，有腓立比教会、哥林多教会，甚至去到罗马咁远，帖撒罗尼加、加拉太，哇！呢啲嘅教会一个一个建立。当啲门徒一个一个去嘅时候，嗰十一个使徒就喺度谂：咦，唔系使命交俾我哋去传福音嘅咩？点解呢班人一路一路咁样去？唔系，佢哋从来唔会问呢个问题，佢哋从来唔觉得被侵犯版权，你明唔明白啊？Copy is right. Go ahead. 将这个福音传出去了。所以一个一个，一串一串，一族一族，一个一个这样，就去到哪里，就传到哪里。换句话说，只要有人信了主，就不需要人批准，又不需要什么特许经营的，信了耶稣的人，就是一个一个去传福音的人。信了耶稣的人，我们在新约的记载里面记载，他们都责无旁贷地继续将福音传开，因为唯有这样才能够 fulfill， 才做到进行到主那个的大使命。前两个礼拜不是两个礼拜，前两天，星期四来的，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这个新闻，有两个十岁的少年人不小心啊，还是玩啊，还是什么跌在一个冰湖里面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？很近的，这个地方在 Sonnesy David 再落一点收，在这个 Cocoon River 附近一个很小的湖跌了下去。然后那个新闻就说什么呢？ Coquitlam Man hailed as a hero， 是一个英雄，因为他救了这两个男仔，救命英雄。你如果看到这个新闻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，如果那天在那里那个是你，你会怎样？不是 Mr. Mitch， 我在想，如果那天我是我在那里，我会怎样？我想如果那个是你，你没理由会置之不理，然后就说抵你死，结果你不要了，那些兵不够厚的嘛，你是都跌了下去，你会不会这样？你不会嘛。你就算不懂救，你就算要救，你都要小心，不是你自己跌下水。所以这个 Mr. Mitch， 这个加拿大人知的，知定的，他们知道怎样救快，就是因为他懂救。不过就算你和我不懂救，你知不知道那些数统计告诉我们，一个人跌了落这么冻的水里面，就是那个 hypothermia sex sin， 那个失温症，15至20分钟那个人就开始会死了。所以今天有些人跌了下去溫哥華哪裡的水，他不是浸死的，他最初是凍死先，一凍到的地步低過那個溫度，持續性低過那個溫度，他裡面的 organ 就開始 shut down， 你知道嗎？他開始停止運作的了，然後才跟著那一下就浸死了。15至20分鐘就可以了，就拜拜了。這個是一個 hero，因为他知道他会去救。如果你在那里，就算你不懂救，你不会跳下去救，你都起码会做一件什么事啊？嗌救命啊，会不会啊？嗌救命不够大声，嗱嗱声拿个电话出来啊嘛，系嘛？你不会拿个电话出来影相先啊？唔会，你拿个电话出来做什么？打911啊嘛，系咪啊？ 你同埋我都唔会置之不理。啊，当我睇到呢个新闻嘅时候，我就喺度谂，其实同我今日嘅信息好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今日我哋睇见无数嘅人，原来呢啲嘅人，如果佢冇听到福音，如果冇机会信福音，佢哋嘅结局就系失去生命。对于呢两个少年人嚟讲，佢失温症，冇人救十五二十分钟，可能就失去生命。对于那些未听过福音的人，在我们的街坊朋友同事同学当中，他可能不是二十五分钟，没那么快，他可能二十五年、三十年、四十年、五十年吧，他一样，因为没有人去拯救，因为没有人将福音救恩的信息带给他，他一样会失去生命，而且那个是永远灭亡。你知不知道今天这个世界有一种很可怕、很可怕的绝症？这个绝症比最毒的 cancer 更加毒，比最可怕的艾滋病更加可怕，最恶的流感超级细菌更加恶。这个是什么病？这种的病，这种的绝症，叫人不单止今世活在空虚、不安、痛苦、绝望，这个的病更加叫人永远灭亡，永远没有希望。我相信你知道我说什么，这个绝症，这个病叫罪，与神隔绝。但是奇妙的地方就是，今天所有的基督徒都已经得到医治，你每一个的你上面最尾那行那个，最后面那个，最前那个，每一个的你和我都已经有了治病的特效药，不是特敏福。这个治病的特效药只有信了耶稣有福音的人才有的，这个就是福音。所以这些拥有这个医治世纪绝症的疫苗的人，就是你和我，应该只有一个的祷告：主啊，使用我去帮助一些等待拯救的人。如果今天有个人在水深火热之中失去生命的当中，他说我想活下去，你能救我吗？你会怎么做？你一定会想办法。如果今天有个人，他说我人生没有盼望，你可以帮我吗？你只有一个个回应，向上帝说：主啊，Use me， 使用我。既然这个是超然而揭的一个的真理，为什么仍然有教会，仍然有基督徒不传福音的呢？又或者说，为什么你坐在这里，原来你做了基督徒这么久，整世都没传过福音的呢？我不知道的，你不要告诉我，我说的而已，不过我估是有的。有几个很基本、很 fundamental、 很基础性的障碍。第一是无知，对圣经真理的无知造成误解，造成一知半解，造成零碎片面，甚至造成偏见或者固执，所以不会去传福音。我听过不少基督徒跟我说，他说啊，牧师，传福音要讲恩赐的嘛。以弗所书讲啊，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。我又不是教师，又不是牧师，我又不是先知，我又不是使徒，所以我都没有传福音的恩赐。所以传福音 很明显呢，这个传福音是应该留给那些有传福音恩赐的人，这个是片面无知零碎一知半解的结果。因为当这样讲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这个人一定是不明白恩赐的圣经教导，很多时候只不过拿这个作为一个挡箭牌，一个借口，而使到自己不需要去传福音。没错，圣经讲到有传福音的恩赐，在教会当中我们是要发掘恩赐，我们的门训里面其中有些 chapters， 有些 lessons， 我们都去发掘弟兄姊妹的恩赐。在教会当中有恩赐的弟兄姊妹能够更有效地、更准确地、更按照上帝的心意和恩膏地去建立教会、建立基督的身体。不过不等于因为这样的缘故，传福音的恩赐就成为了教会里面一些只有这种恩赐的人的专利。又或者说，今天我们很流行讲一个特许经营权，因为我没有这个恩赐，我不应该做，你有这个恩赐你应该做，所以想起要传福音当然是赵牧师去了，当然是周牧师去了。很多时候我想起是Hugh士，因为他经常都去传福音，是不是？只有他这些人才会传福音，我没有这个恩赐，所以他们有特许经营权。这个我发明的，什么恩赐有特许经营权？有些人会这样想，其实不是的。所以当你留心看保罗讲恩赐的时候，保罗特别对哥林多教会，我们很知道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至十四章里面讲到教会不同的恩赐，其实他是指出哥林多教会昔日的一种错误。他们以为恩赐造成弟兄姊妹之间那种的分隔、分门别类，甚至造成大细超这种感觉，而且造成教会当中的分门、分党，这个不对。保罗指出他们的错误，恩赐是要彼此配搭，建立教会合一。恩赐是上帝所给，不是哪一个才干。所以每一个有不同的恩赐的弟兄姊妹应该要发挥上帝所给他的恩赐，建立这个教会。不过没有特定恩赐的人就不等于不应该做那些建立教会的事，很清楚的。譬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到信心的恩赐，这里讲到一会我要讲的一件事，就是要追求恩赐。保罗讲到信心，难道你可以说我没有信心的恩赐，所以我不需要信心吗？可以这么讲吗？你知道哥林多前书十二、十三、十四章保罗用很长的篇幅讲到恩赐，我们通常都很熟悉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爱，你记得吗？爱是恒久忍耐又有仁慈，是不是？我们很熟悉的信望爱。为什么爱信望要放在这个恩赐的篇章，这个 pericope， 我们说这个段落的里面，你都会提到呢？因为所有的恩赐都需要信望爱。难道我没有信的恩赐，所以我不用信吗？当然不会了。难道上帝没有给爱的恩赐给我，所以我于是乎不需要爱人吗？当然不是了。你说就算没有这个恩赐，你都要追求这个恩赐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说，我们一起读好吗？哥林多前书预备一二三，你们要追求爱，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，其中更要羡慕的是作先知讲道。你们也是如此，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，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。所以有些弟兄姊妹说，我没有这个的恩赐。如果你这样说，不过我告诉你，多数你搞错，没有你都一样要侍奉，一样要追求。不是说你没有这个好传福音的恩赐你就不用传福音，你搞错了。就算真的你说我没有这个恩赐，不等于你不追求这个恩赐，你应该切慕这个恩赐。切慕这个恩赐是为了什么？建立造就教会的。所以不单恩赐不是一种专利或者说专营权， 原来恩赐是一种应该切勿追求的东西。所以有人以为有传福音的恩赐的人才去传福音，对不住，错了。如果有人认为我既然没有这个恩赐，我就不传了，又错，因为你要追求。所以如果你下次再来找我，牧师，我没有这个传福音的恩赐，等其他人传吧，咁我就你 肯定会收到我嘅答案啦。冇啊，恭喜你，由开始依家开始立刻追求，哇，真系好啊，应该系咁。我常常都相信一个人咧，系要有一啲好正确嘅认知，先至会有正确嘅人生追求同埋方向。嗱，呢个系一个普遍真理嚟嘅啫，啊 ，common sense 嘅。是吧？一个人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观念，才可以有正确的人生追求和方向。譬如这样说，我们当中的年轻人还在拍拖，如果你一天认识到一个男仔，你有一天发现他对人生、对婚姻、对两性的认知是，哇，原来男人是三妻四妾是常事，人不风流枉少年，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，是应该来服侍男人的，所以我将来娶个老婆，我回家她就拿拖鞋给我的，我坐在那里她喂我吃饭的。如果你拍拍拖发现这个男人是有这样样的认知的话，你就嗱嗱声飞了她就可以，你一定不会嫁给她，因为你这个人原来是活在清朝以前的世代，她在加拿大生活很有机会被人拉去坐监，是吗？那为什么他会这样？为什么他会？因为他对这个婚姻或者两性关系的认知是错，他的人生一定会失败的。今天在教会里面都是一样，魔鬼其中一个很犀利的工作，就是使到在教会里面被基督徒无知，或者一知半解，或者思想僵化。其实你知道很多的异端邪说都是开始的时候他们都是以为知，只不过他们搞错了，然后变成异端嘛，就是这样的嘛。所以基督徒是应该追求认识圣经的真理，如果不是你会造成属灵生命追求的偏差和失败。面对这种无知，有什么解救呢？我尝试去提一些，没什么灵丹妙药，也没有魔术棒，一叮你就立刻会改变。那个基本就是学习谦卑，努力的求进步，求认识，从基要真理一步一步学习。温哥华的信徒真的很幸福的，教会有主日学、查经班，我们现在开神学课，加神来三联市开课，在我们这里开，我们有三位弟兄姊妹， I wish we had six people， 多一点的人去参加讲座，哇，比比皆是，在温哥华的教会 很幸福的，我们身在福中。四月李思敬院长大病初愈都仍然过来温哥华培灵会。六月，你说四月我不得闲的嘛，六月你知道在三联市我们请了鲍维坤来在三联市讲培灵会，其中有两晚就在我们这个地方举行。你知道鲍维坤，照我所知，我估可能都是对的，到现在仍然是唯一的一位华人后起青年的神学家，可以在西方著名的福音派神学院里面作一个系的系主任。新约系不单止是教授，他是新约系的 Department Head Trinity Evangelical Seminary 在 Chicago。 六月他会来在三联市，七月我们有夏令会，记得我们的讲员是谁吗？苏永远牧师，你报了名字吗？ You got milk? No. You got registered? 我哋七月仲有宣道会嘅 JMC 喺度，蔡医蔡元文医生喺香港过嚟，一浪又一浪，一波又一波，好多让你可以明白真理、认识真道嘅机会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有乜嘢对策对付无知呢？由基本学习开始。最近听到一个人讲一句咁嘅说话，我觉得好有意思。呢个特别系香港人嚟嘅，佢话人生最大嘅空间，你知空间系 spaciousness 空间，你知香港系最冇空间噶啦。佢话人生最大嘅空间就系进步嘅空间。我真系有智慧哦，特别系出自香港人嘅口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好有意思喎！原来佢可以住喺。空间好像斗室劏房一样，但是他心灵学习进步的空间却可以无限。今天讽刺的就是在北美的信徒，我们可以住在很有空间的几千尺的大屋，但我们的心灵、我们的头脑、我们的知识的空间却小过一间劏房，因为我们已经早作了决定停止学习进步。That's too bad. That's too bad. 我就唔用 Apple 嘅，我亦都唔係好同意佢好多人生嘅觀點。不過2005年佢未過身之前喺斯坦福大學畢業禮上面，你有機會上網抄翻佢講乜嘢，好多人都仍然記得嘅係兩句説話啫 ：Stay hungry, stay foolish。後來有人同佢中文翻譯咗：求知若饑，虛心若愚，不停學習。第二個嘅障礙係乜呢？咁懶惰。基督徒會懶惰嗎？神嘅子民百姓會懶惰嗎？會啊！如果不是圣经不会这么多地方说不要懒惰了，是不是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在温哥华很好，我们四时作息四季很清楚，是吧？我们哎呀，真的，你知不知道大地神创造这个大地生息不断，其实都是告诉我们春天来了，你看蚂蚁都会勤劳了，开始开工了，起毛了，开始做事了。你说的花，你知不知道未落场雪之前已经开了花，你知道吗？它不会等你的，它春天的召唤已经来临了，花自动就开了。雪冚了它之后怎样？它就说收工 ,That's it, 我享受退休了。不是，过了之后你看出来，你花园种的花它会再生出来的，它会勤劳的，生生不息的。真的弟兄姊妹，早几个月你就说阴又天，四点半又天黑，日日黑掹掹，又落雨又落雪，我现在休息过冬，冬眠，所以勤劳或者不要说了，所以我现在都等到春天才说这个不要懒惰，就是这样了。即是如果秋天的时候说是没什么用的，其实。你知不知道我们中国人说卖懒卖懒卖到几时啊？年三十晚，为什么？春节来了，春天来了，现在今天年二十几，不知道年十几已经过了，我们的懒已经过了，冬天埋了在地了，已经秋天完了，我们现在好天了。 Wake up， 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起锚了，努力了，好不好？不要懒了。主耶稣说这个按财按分配五千、二千、一千，三个仆人，最后有一个的仆人被主责备的。主责备他是什么呢？又恶 wicked evil， 还有什么懒。圣经里面是教导，在保罗在对帖撒罗尼迦教会说不要懒惰，不作工的不可吃饭。有些信徒以为主耶稣就回来了，我做那么辛苦做什么？他明天都随时都回来，不用做了。保罗就责备他们，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行事，什么工都不作，反倒专管闲事。 所以要安静做工，勤劳。你知唔知我哋嘅上帝创造嘅主系勤奋嘅主？佢创造咗亚当夏娃，唔系喺嗰度享受，佢喺嗰度要照管上帝所创造嘅一切。如果你以为我哋将来上天堂就系永恒退休叹世界，你就搞错啦。我哋上边仲有大把嘢 do 嘅。在天堂里面还有大把东西 do 的。箴言书有很多地方讲到不要闲懒，殷勤的人的手必会胜利，必会掌权，懒惰的人必定会失败，必定会服苦。有时我想想为什么不传福音呢？有得学为什么不去学呢？有机会为什么不把握呢？可能是懒，懒所以不去学，懒所以不会想起那些未信的人，懒所以叫你去报道会，带人来报道会你都费事带人来报道会，你自己更加不会来报道会。懒只会最终招致灵命的亏损，人生的失败。这个是 Seven Deadly Sin， Roman Catholic 的 Seven Deadly Sin 其中的一种，七宗罪其中的一种，就是什么？懒惰。这种很容易犯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不做任何事就会有这种罪。 The only thing that needs no effort， 只要你什么都不做，不需要下苦功，你就会有了。有什么解决呢？等我讲完下一个，我们一起去处理好吗？第三个的障碍是什么？是恐惧，怕被人笑，怕传福音的时候讲错，怕得罪人。那个人最憎基督徒，你还走去跟他传福音，他口水喷你，怕没有面子，怕被人拒绝。怕被人拒绝是很 hurt 的，是很伤心的，即是你一腔热诚去到他、怕失败，我传得很辛苦他都不信，真失败。甚至是一些很特别的处境的困难，极权的地方，怕逼迫，甚至可能要怕失去生命。今天在中国大陆有些教会，有些弟兄姊妹就是面临这个一个困境，怕是人之常情的。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讲到腓立比的教会，他说在主里面的弟兄多半因为我所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，愈发放胆传神的道，无所惧怕。我们看见的时候，哇，这真的好啊，腓立比教会真的很无惧，无畏无惧，一样传福音。其实不是，保罗这样说的时候只不过是讲出一个现实。好在他们听到我受捆锁的时候，本来他们很怕，原来是因为我受捆锁的缘故，御营的全军都听到福音，那些来拉我锁我的人都因为这样的缘故听到福音，所以教会听到保罗的见证和信息，他们才放胆，才开始不惧怕。其实是这样的意思。保罗怕不怕？你说保罗都怕，所以保罗要求教会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，也为我祈求，使我得着口才，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。保罗都怕，我们怎会不怕呢？这个英文字很有趣， Fearless， 即是不怕，是不是无畏无惧。 Fearless 两个字加埋是什么？ Fearless 即是你少一点怕，就是不怕，是吧？即是神学解完神学解字。现在不过因为我看到这个字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 Fearless 少一点怕，当我们怕是常情常理，不过原来我们可以转化这些惧怕，原来我们是有方法可以超越这些惧怕。当我们恐惧战惊的时候，我们就更加依靠上帝。当我们传福音，我们认为这个人很难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我不知道行不行，对了， 你唔知得唔得就啱啦，因为福音人信唔信唔系在乎你得唔得，系在乎圣灵嘅工作，佢嘅时间，你明白吗？所以当我哋将呢啲嘅惧怕都带到主嘅面前，我哋就更加紧紧以求主。好啦，有咩 solution 咧？懒惰同惧怕，我哋集合一齐讲。除了在真理的认知上面帮助我们去驱除这些的懒惰和恐惧之外，这里有一个很好的建议，我希望你去学习，就好像保罗请以弗所的教会为他祈祷一样，为我祈求使我能够放胆讲明福音的奥秘，即是说保罗需要伙伴，你明白吗？所以 他知道有班人佢可以 count on， 嗰个系对公，有班嘅人同佢同心同行，佢哋会为佢祷告，所以佢可以继续嘅放胆传扬福音。你记得主耶稣差遣人去传福音系点样噶？嗰个数字好容易计嘅啫，两个，两个系咪啊？是吧？主耶稣差遣嗰啲门徒出去传福音是咩？两个两个，佢从来都唔会叫彼得你去嗰度，约翰你去嗰度，佢唔系两个两个，呢个系咩意思啊？对公有盘，所以安提柯嘅教会第一次差遣宣教个旅程，你就会发现佢一差，教会嘅领袖就系差保罗同巴拿巴一齐，带埋个马可添。对公同伴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孤独是属灵生命追求的一个致命的危机。同伴、良伴是引发属灵生命动力的一个有效的燃料来的。我讲多一次，因为你找不到的，这是我自己作出来的。孤独是属灵生命追求的一个致命的危机来的。我不是说孤单，我是说孤独。良伴同伴是引发生命动力，属灵生命动力的一个有效的燃料来的。所以我鼓励你埋堆，不是搞分化，千万不要搞错，牧师叫我们搞小圈子，不是，我叫你埋啲勤力嘅堆，我叫你埋啲肯传福音嘅人嘅堆，我叫你埋嗰啲肯定 stay hungry、stay foolish 嘅人嘅堆，你明白吗？千祈唔好埋嗰啲 stay lazy、stay comfort 嘅堆，因为你去到，除非你将佢转变，如果唔系，你都会成为 lazy， 你会寻找 comfort more than anything。中国人一句说话，我讲你就明白我讲了这么久是什么了。近朱近墨，不怕神一般的对手，只怕啊，今天是猪年嘛，是不是？对手几强，魔鬼撒旦好狰狞啊，来啊，这样。最重要的问题就是Who are your team? Who are your companions? It's not where you are in life, it's who you have by your side that matters. 不是你在什么生命的处境才决定，最重要的是有什么人在你的身边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鼓励你找教会里面你的小组、你的团契，找些不懒惰的人，对，很容易的。你说弟兄，我们有培灵会，有什么训练班，我不去得，那个又不得，这个又不得，那个又不得，那些你就知道，弹开一点，因为那个可能是什么一般的队友来的。如果你有一个使命入到他们当中，转化他们的生命， by all means, go ahead。 但如果你入到他们想着都是，我都是希望成为什么一般的队友，那你就糟了。咁你就弊啦。 为什么主耶稣差遣门徒去传福音两个两个，为什么保罗在他最孤单的时候他仍然拒绝孤单？因为他知道他不是 alone。 保罗去到人生他说我要被挑战的时候到了。保罗生灵心灵的情操是什么？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，个个都走了，鸡飞狗走，他写给提摩太你要赶紧来我这里。唯有主最孤单的时候，最孤单的时候 I refuse to be 孤独，唯有主仍然站在我旁边，加给我力量，使福音被我尽刀全明。哎呀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是过着孤独的生命，请你在孤独当中出来，因为这个是唯一的方法解决你的懒惰。因为当有伴的时候，你想懒，怎知道你的伴说喂试一下吧，这个伴是明白你、认识你、相信你、爱护你、鼓励你，有时窒下你，然后他又鞭策你，不要这么懒啦，来啦，有个这样的人在你身边，你会开始试一下。调回转有一天你的伴瞓低了，你叫他咩下下唔得，我唔得，我唔理啦，我又唔理啦。落雨我又怕落雨，好天我又怕晒亲，好天我应该去旅行，所以就唔好嚟啦。咁啊，咩都唔参加。No， 嚟啦！你认识佢，你明白佢，你相信佢，你爱护佢，你又窒下佢，你又鼓励下佢，然后你又扶佢一把，呢、这个盘呢、这个堆就解决你呢一个懒惰，又解决你呢一个。惧怕，传福音都是的，怕不怕？怕。所以以前三福呢，传福音有一个很好的方法的。我们今天其实出去派单张传福音都是一样，你一定有一个伴。当一个人在讲的时候，那个人默默为你祈祷。 Never go alone， 不要一个人去。我要结束了，结束一个很简单的信息。我希望你听完我今天的讲道，就你知道我有没有恩赐我都要传福音，有感谢神，因为这个是建立教会的恩赐，没有我就切慕日日祈祷，主啊给我好像周牧师传福音的恩赐。切慕去追求，不单止你相信你是应该责无旁贷，因为只有你有这个解决世纪绝症的疫苗。其实你要跨越这些还有很多的障碍，就是 timing 啊，怎样传啊，诸如此类。我们三月就有传福音训练了，弟兄姊妹，你报了名未？你从来没报过名，从来没受过训练。我鼓励你回来，就在这里举行，就在这里举行。我们跟这个短宣训练中心合作，一班国语，一班广东话。因为我不识，这是一个障碍，明白，教了你会识的，不是那么难的，是可以很容易的。你不单止认信你是一个应该传福音的人，你更加发现原来你是可以传福音的。我教你开始传福音，由现在开始，好吗？你不用等三月的传福音训练班，你现在可以开始。请你回去祈祷，为你所知道未信的朋友、亲人、同事、同学 list 个 name 出来，为他们一一祈祷，为他们有机会有人跟他传福音祈祷，为他们有机会神又帮助你可以成为那个机会令他听福音的，你都去祈祷。你不知道神是不是用你去传福音、okay? 你不知道神用什么方法传福音，不过你知道那些人list 个 name list 出嚟，好嘛？然后就开始祈祷， 为这些未信的祈祷。而且你 list 个 list 的时候，有一个简单的提示， Don't list the hardest people on top， 不要 list 那些最难。我希望我妈信主，原来她拜了50年菩萨的了，家里还日拜夜拜，你就摆她 top 最大的那个，要改变她。神啊，给我胆量去跟她传福音。如果你是一个很有经验很有恩赐传福音的人就对了，不过如果你是初学的，你可能将一些最容易的人先，最对你有好感的人先，跟你最 friend 的人先，好吗？你为那些人祈祷先，好吗？一个一个祈下去，到到最厉害的那个摆在下面，主啊，要找个牧师去了，这个。我告诉你，我们所有牧师很乐意的，其实你不要经常以为牧师很忙，我们坐在办公室等你们，你来告诉我们，我有个亲戚朋友同事，我约他喝咖啡，约他吃饭，牧师你可不可以有机会跟他传福音，我跟他讲过，帮我讲到乱七八糟，讲到口齿不来，你跟他讲一下行不行？我很乐意喝这些咖啡的。我开了一张 blank check 给你了，好吗？你祈祷，神啊，有什么机会这个人可以信主？神啊，我可不可以成为他信主的机会？第二件事你立刻可以做，完了这个崇拜立刻可以做，你对这些你所关爱的人，你对他真心，请你对他真心。因为传福音的对象不是我们的目标，不是我们的 target to shoot，那些是人来的。你回去有机会读主耶稣去撒玛利亚找那个撒玛利亚妇人，你回去再研究一下主耶稣那种的心肠，他不是当那个是一个 target， 我今天要得到你信耶稣、那个不是你的 target， 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那个是你所关爱，将你的真心拿出来，没有一个人会拒绝你的真心。所以你可以祷告，你可以对他真心，然后报名参加全福音训练班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低头祈祷。真的天父上帝，我们再一次承认我们的缺失，我们真的没有你那种怜悯的心肠，求主帮助再一次挑旺点燃我们里面的一团火，就好像昔日我们信耶稣的时候那种的热切，过了10年、20年、30年，我们这种的火开始熄了，主啊，再一次点燃，就好像我们想起那个跌了落冰水的少年人一样，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人，主啊，帮助我们有你的眼光，有你的心肠，怜悯他们，祝福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全福音的教会。我们诚心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求。请会众一同的站立，我们唱诗。